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看过枫叶吗？花儿姐姐很喜欢枫叶。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啊，我有朋友呢到加拿大去，然后呢就知道我很喜欢枫叶，特别呢去拿了几片这个枫叶啊、回到台湾给我。那小朋友，你知道其实当我们认识枫叶，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呢用五感呢去体验秋天的变化，因为呢这个枫叶它的大小大概跟我们的手掌差不多，然后呢你触摸的时候它会变黄或者是转红，然后呢它也会呢这个变灰色哈，然后落下来。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呢观察枫叶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呢就可以了解枫叶在季节的转变当中的一个自然过程啊，所以呢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去赏枫哦。
休闲观光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本好书，就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呢，它堪称是世界呢最长的长距离步道，它的全长啊有超过29000公里耶。然后呢，加拿大的这个全国步道呢，它其实横跨了北美大陆啊，串联了城市绿道、森林小径、乡村道路以及水上路线等等啊，所以呢，它的路径非常的多元，提供了这个国民呢哈、非常容易到而且是优质的这个户外休闲的生活、好，那花儿姐姐来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全国步道。浪漫的建国贺礼，一条从1992年院发的启动，作为联邦政府建国150周年的贺礼步道系统，以25年的时间串联，最后果然在2017年完成了建制，而且目前仍在持续的优化延伸中。这个步道系统跨越了1/4世纪，得到了个人、企业、基金会以及联邦及各级政府的支持，公司协力，众志成城，多么浪漫的建国贺礼！加拿大全国步道简称是 TCT， 以社区型的步道串联而成，被认为深具有永续精神以及历史意义，还有国家尊严，也最能够代表建国的里程，成为全加拿大国民引以为豪的国家象征。加拿大全国步道的创建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营造出高品质的步道，提供人们安全以及愉悦的步道经验，鼓励活跃以及健康的交通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达到保存绿地与保护环境的目的，将人与大自然联系起来。世界级的带状旅游胜地，全长已经超过29000公里的加拿大全国步道系统，行经了加拿大13个省份及地区，连接了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从最东的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路横跨北美大陆，到西岸的英属哥伦比亚省，并且向北延伸，直达到北极圈的育空地区以及北极海沿岸，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步道系统。沿线不论是落基山脉、五大湖、尼加拉大瀑布、北极圈等丰富的自然景观，或是连接加拿大的城市与乡村，展现当地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地景，都让这一条横跨加拿大东西端无断点的长距离步道成为加拿大重要的绿色廊道。步道串联起城市绿道、森林小径、乡村道路及水上路线，沿途可以欣赏到山脉、草原、湖泊以及海岸线，随着不同地形环境提供了不同难度的体验，从轻松散步到健脚挑战的长途越岭路线都具有。由于禁止各类的机动车辆入境，而强调了无碳的移动以及环境的优质守护，特别适合健行、自行车、骑马、滑雪、跑步、划船等各种户外的活动，是世界上最长的多用途休闲步道。而步道的途径大约是15000个城镇与社区，也促使了城市建制对于行人与自行车更友善的街道环境，也支持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以及灵活性，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旅游还有户外休闲运动胜地，每一年更是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加拿大。全国步道犹如带状的一个旅游重镇，对加拿大人来说，步道不仅是人们在森林里面散步健行的地方，也是旅游业的未来，一个全面可以持续的发展领域，带动了沿线超过了20万个的就业机会和23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开车半小时就可以走进步道了。由于加拿大全国步道的路网建制是为了提供给全加拿大人民最优质的户外休闲体验环境，因此非常强调可及性。步道主线穿越了加拿大绝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和人口聚集地，而支线则是深入了自然地带，而1/4的加拿大人在开车半小时内就可以进入步道系统。 一般人对于步道的想象可能会偏向绿意盎然的原始土径，但是在加拿大全国步道的定义里，更重视的就是路线的连结性，而着重在路径带来的整体体验，串联出友善可亲的限行空间，营造生态廊道的连续性，而非聚焦在单一区域的油气价值。因此只要是禁止动力车辆进入的独立人行道、脚踏车道，符合可及性高，就是衔接生活区域的路线，使用者友善，就是轮椅族也可以进入等这些原则，都可以被纳入路线当中。 小朋友，今天呢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依旧跟小朋友分享这本好书，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刚才呢，花儿姐姐有跟小朋友说喽，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它是世界呢最长的长距离步道。然后呢，它串联了城市绿道啊、森林小径啊、乡村的道路，还有水上路线等等啊。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到了世界级带状旅游胜地，以及开车呢半小时就可以走进步道了。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分享的这一段，她讲到步道呢是由各地自行的维护啊，交互合作，团结一气，这什么意思呢？来，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步道由各地自行维护，交互合作，团结一气。蓝绿道交织的加拿大全国步道已经成为了加拿大政府视为与公园绿地同等重要的基础建设，更是一项可以促进团结合作和持续发展的国家资产。为了倡议并且推动横贯加拿大的步道建制，成立于1992年的非营利组织加拿大全国步道基金会负责步道的总体规划和资金的筹措，主要的经费是来自加拿大联邦政府环境部下的公园署以及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捐款，每一年超过了数亿元台币的经费，大部分都是用在步道的经营以及维护、研究跟教育等等。不过基金会本身并不拥有或者是经营其中任何的一条步道，实际的步道管理和维护工作是由各步道所经地区的地方政府、社区团体或组织向基金会申请补助款项进行相关工作，像是当地路段的建设与日常的维护，确保步道与当地需求相符，而许多路段依赖了志愿者的参与，包括了标志安装、步道清理和修复工作，这也展现了步道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至于加拿大全国步道的网站跟指标系统，则是由基金会的 GIS 组呢负责维护，原则上建议各路段每5公里就要设置一个加拿大全国步道的指标，但还是尊重该路段管理单位的决定。例如有时候某些单位想要凸显自身的步道形象，如美丽的水岸步道、峡谷风光等等，可能会将该路段本身的一个识别标志做得比较大，增设了全国步道的标志则比较小。好，小朋友呢，好，接下来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分享，就是这个蓝绿道啊。蓝绿道呢交织的多元路径呢，其实在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当中大概有数百条。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段啊，就是路网当中啊，就是有各式的路径了哈。那就会依它不同的特征呢，就分成4类。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蓝绿道交织的多元路径，加拿大全国步道由数百条地方型的多元路径所组成，包括野径、旧铁道、林径、林业道路、乡径、乡间道路、历史上的独木舟水路、市区人行道、市中心街道、次要公路。路网中的各式路径依其各自的特征可以分为4类。一、绿道，禁止动力车辆进入的路段，也是加拿大全国步道积极发展的类型路段，目前大概占了75%。最终的目标就是使路上的路段全部都是由绿道构成的。二、马路自行车道，就是有铺面的自行车道，除非不得已与马路共线或者是绿道之间有断裂处需要衔接，才会允许呢这一类的路段存在，但是会积极的发展替代路线呢去取代这一类的道路。三、黄道，暂时允许动力车辆进入的路段，同时致力于改道或者是替代新绿道的新辟，使之最后呢也称为绿道。最后是蓝道，也就是水路，而目前呢正在持续的发展这一类的路段。加拿大的全国步道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价值，在兼顾了民众休闲需求的同时，也着重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他们鼓励低碳旅行跟环保意识，同时邀请并培训当地社区志愿者进行该地区步道路段的维护。 而除了连接彼此，连接自然，步道所串联的廊道，还有助于减少碳的排放，减缓洪水风暴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甚至强化了社区安全，因此被视为重要的基础建设。联邦政府至今仍持续的投资在全国步道的建制延伸以及优化，未来三年还预计在步道沿线种植超过150,000棵的树。
Bye.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学习到加拿大的长距离步道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他们呢其实为了要保护自然环境啊，他们会非常尊重这个原住民族啊，因为呢在原住民他们的土地上呢，他们为了要表达对原住民族的尊重啊，所以呢他们也在该地区呢会有保留这个历史跟当代的一个存在。那原住民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原本的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民啊。那小朋友，其实你平常可以透过像绘本故事啊，或者是原民的文化体验啊，还有这个互动游戏跟数位教材呢，去认识这种多元文化，就是原住民。好，那其实像有一些原住民儿童网啊，或者是绘本呢，都可以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原住民的特色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